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8月2号截止日当天签署了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调高债务上限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不过在这之前，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为调高债务上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双方的谈判几度陷入僵局。为了避免国家债务违约危机，有些国会议员和法律学者曾经建议奥巴马总统绕开国会，启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4款自行调高债务上限。有趣的是，这个美国内战后通过的条款一直鲜为人知，上述建议提出后才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法律专家指出，宪法第14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覆盖面最广也是最重要的修正案之一，而第四款是其中最不起眼的条款。该条款规定，经法律授权的合众国公债，包括因支付平定暴乱和反叛有功人员的养老金和奖金而产生的债务，其效力不容置疑。但是美国法律界对这个宪法条款的含义和现实关联似乎有不同的解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杰西·乔珀指出，第14条修正案第四款的通过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
It wanted to guarantee people who had loaned money or given services or who would owe mo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这个条款是为在美国内战期间借钱给政府或为国效力的人提供债务担保，因为当时人们对政府是否会偿还内战期间的债务感到担心。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裁决中附带提到，这个条款的具体目的是确保政府偿还内战期间的所欠债务。
反对增加联邦借债的组织增长俱乐部的执行主任戴维·基廷认为，第四款是在另外一个历史时期下通过的，对当今债务上限问题没有现实意义。
The concern back then was that with the North and South reuniting, various debts for the war might not be paid.
当年随着南北方重新联合在一起，有些人担心国会内的不同派系有可能拒绝支付内战所欠的债务。该条款就是要确保债务得到偿还，退伍军人的债务和福利得到支付。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个条款并不适合于当今国会调高债务上限的辩论。
但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大学法学教授加里特·埃布斯认为，该条款的用词决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Very extraordinary language is directed at the entire government. It doesn't say the president shall not do X. It doesn't say the Congress shall not do X.
第四款用词非常特殊，因为它的对象是整个美国政府。他没有说国会或总统可以随心所欲使债务违约，而是说债务效力不容置疑。这个特殊的说法使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律师和学者提出一种推断：即使允许债务暂时违约，也违反了第四款规定。
专家们争论的问题在于，如果第14条修正案第4款和现实没有关联，那么提出启用这个条款的建议也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如果这个条款的确意味着政府在债务问题上不能违约，那么调高债务上限的权利究竟是在国会呢，还是在总统呢？一些人士提出，美国宪法把举债权交给了国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总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在国家面临紧急状况时，完全有理由单方面采取行动，调高债务上限。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和自己的律师商议后觉得，这不是一个获胜的论据。在美国国会就调高债务上限进行激烈辩论时，一些人士提出，允许债务违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迫使国会学会量入为出。但是包括巴尔的摩大学法学教授加里特·埃布斯在内的一些法律专家对债务上限本身的宪法性提出了质疑。
The so-called debt limit of the Congress, which is not some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Congress having authorized the government to borrow money.
所谓债务上限在宪法中是不存在的，国会既批准政府借贷，就无论如何不能阻止政府偿还债务。据我所知，大多数国家政府按照需要借贷，美国是唯一有债务上限的经济发达国家，任何时候如果被启用，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虽然这一次债务违约的危机过去了，但是美国仍面临14.3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问题，而且有关债务上限的法律争议并没有过去。将来若再需要调高债务上限，仍有可能再次掀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法律窗口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和我们联系，发表对节目的建议和看法。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lawatvoanews.com。另外，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和新浪博客上关注法律窗口，并发表评论。主持人亚威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事经纬节目。